在这个这几章的讲话里面，他一直在告诉我们，比如说，如果不借着我，你就不能到父那里去，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可是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最难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有杂质。我要靠主，可是呢，刚开始呢，80%还在靠自己，可能98%都还在靠自己，有2%想要靠主，可是就有个模式，就一直要靠自己，一直要想办法，一直要自己要怎么样，慢慢慢慢，我们就要被更新啊。到15章，耶稣会告诉我们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就好像水变酒一样，我们好像被水被变成酒一样，那个化学变化哈呀，怎么样？一个葡萄汁可以从葡萄树，然后枝子本身如果没有果子没有树，这个枝子本身就是连烧都烧不起来的，但是它就是因为有接在耶稣的身上，它就可以结果子啊。所以这是很大的奥秘呀，那就是耶稣自己在告诉大家的，我来是要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刚才我们的分享有一点很好，我们有主的人，神的儿女绝对是跟世上的人不一样的，一定会被认出来的。好，那我们就稍微进到这个14章好吗？我想很明显的，我上面讲了几个大纲，我们现在念一下哈。第14章，刚才我们把第一节念过了哈，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想一想，到底耶稣是他在担忧，还是他觉得门徒会忧愁？他一定是认为门徒有忧愁，才会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哈。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为什么他跟门徒有这样的安慰，跟这样的一个应许跟保证？你们不用忧愁，你们不要忧愁。那在于怎么样？如何能够不忧愁？信神也当信我。刚才陆弟兄提出来那个问题是很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个很对我们是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把耶稣的人性，你强调耶稣的人性，然后你因为这样的话，耶稣也是人，那就会等于说怎么讲呢？在这里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跟他的门徒了，你如果信神就当信我，然后你因为认识父也就认识子，认识子也就认识父啊，等于说我们会从里面去领受到他就是本来是神，可是当我们面对耶稣称他为主，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他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的人性在这个当中表现无疑，跟我一样就是一个人。问题是他没有犯罪，那他就变成我的一个范本。好，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从约翰福音14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这么我来。
好的，请。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好的，谢谢。在这里神对于他的门徒也是对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永恒的住处。我们在地上一直在搬家，你知道吗？我不想你们有没有搬家的经验哈，至少你从妈妈的肚子搬到世界上来，然后呢，你会离家去哪里求学或就业，有人就会搬离开家哈，搬家哈，但是会有一个不再搬、永恒的住处啊。启示录第21、22章，而且呢，神的帐幕在那里，神在那里，我们的父神就在那里，等于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跟神在一起了哈。那耶稣说呢，如果没有的话，早就跟你们讲了，等于是一个保证了哈。耶稣是一个保证，说 你们现在活在地上，跟我一样，你也会死。我的肉体你会看到我被钉死哈，我马上你会看到我，但是我那个生命是永远的，那个灵那个生命哈，灵魂体不管是灵魂体都一样的哈，它就是整个一个生命呢，它是永活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个以后终结以后的一个永远的住处，这个住处呢英文的哈，用那个词哈是豪宅的，是用比较用比较不是好像只有这样平房，不是好像只有这样单单调调，它好像是很非常非常我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 ,mansion 是吧，是不是
?mansion, 对 ,mansion 就是 对就是像那个庄园大宫殿似的，这是我的理解吧。
对，就是很庄严很
三尊，因为我那时候去那个 Rhode Island 去看那些美国镀金时代的那些他们的那个住处嘛，那不能说是宫殿，但是就是我看那个英文怎么讲，应该比就像别墅啊或者很大的这个叫
等于说不是随随便便的了。好呀，当然有的翻译就只是一个地方而已了，没有跟你讲出来，但是它原来有很多那个版本的话就跟我们讲是一个
大厦宅邸，他们说
就是不是随随便便，不是那种好像有时候我们就随便租一个地方准备要再搬嘛，那这个是一个永远的，而且它是很神给他的儿女们所住的地方，是言语不能形容的了哈。那个也讲过啊，你耳朵没有看没有听过，眼睛没有看过的哈，好的无比的了哈呀。那耶稣说没有，我就会告诉你们，等于是什么意思呢？孩子们、门徒们，该告诉你我都要告诉你了。好，那不要忧愁，他们会忧愁什么？我们往下面看，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第一个，不管有一次你记得彼得问耶稣吗？我们为你撇下这个撇下那，那我们得到什么？今生得到什么呢？好，那耶稣在这里就给他们一个保证。一定有你的份呐、啊，所以我们就来到彼得说我要跟你有份，什么你住哪里我们就住哪里啊 ,OK, 这个就这样哈，第一个。第二个 ,OK,、好，有一个最重要的哈，有一个最重要的，在一个这个住处的我从这一点先讲哈，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为什么把这一点拿到第一个来讲呢？我觉得门徒跟主耶稣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呢，在这里已经在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是心腹他是新郎一样，他要来迎接他的心腹，即使不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要经历过一个好像一个很黑暗的时期，但是呢他说我去是有目的的，而且我必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就跟我在哪里。我觉得当耶稣保证答应门徒说你会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我，但是呢我一定会再回来接你们，是在此教会好，就是被提啊，教会被提，在空中被提好，就是以如果还没有耶稣来的时候在空中，如果还没有肉体还没有死的就跟主在空中会面，哇，那一定很有趣。然后如果已经归土的，不管什么方法归土的，他们要再复活。好，那他是说这个外福命的要先复活，然后我们就跟主在一起，就被提那时候就是他来接我们了，就有点类似那个新郎迎娶新娘这样。好，所以这一点我放在前面，他必再来。好，然后第二点就是再来做什么？带我们回去他为我们预备。我把第三节拿来做第一点啦、啊。说耶稣不要忧愁，因为我会再来。那回过来到第二节，就是回过去到第二节说，因为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所以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我们跟他已经分不开了，这意思哈。好， 啊，然后他特别就指出来，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他上次讲的，你们现在不能去，对不对？好，那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他一直这样讲哈，意思是说这条路你们已经就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也要去嘛，我在哪里要在哪里啦，你已经上道了，你已经在这个路上了，即使你现在还活在世上，等一过那个你就看不到我，可是呢你已经在走这条路了哈，那个路也是一个抽象性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哈，因为我们讲到路的话就想到什么，有没有出路啊，没路可走啦，那个路不是只有说看到这个地上的路啊或轨道哈，就是一个抽象的意思哈。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讲什么要答什么，耶稣都已经讲了哈，你们知道那一条路，他已经说你们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上路了，只是他们我讲后知后觉了哈。然后呢我们知道多马是很实验派的哈，就是他实证的，就说一定要让我看到我摸到我才相信，然后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有一个问题，这次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多马会表现出那么难去相信耶稣的话，耶稣都已经讲了那条路你们是知道，因为他已经上路了嘛，那他就马上说我连你去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那我们就顺便谈谈多马好了，到最后有没有
是吗？多马就是很明显的很能认同他，他就是理性，他第一个他都是用他的理性多，而且从人的角度、
嗯、
他还觉得
我一直我一直在强调说第一节就是钥匙啦，那 key 那个钥匙、
嗯、
你先跟耶稣有了关系之后，然后你知道要去哪里，耶稣去哪里就去哪里嘛。可是多马是反过来想的，我也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我怎么知道路，对不对？他是反过来想的、
哦、对，
他就像你讲，他的理性是这样想，他的逻辑是这样想的，你要去哪里也不，他跟前面这个讲了、啊、他说、哦、我的父的家里。好，不过我们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了，就是耶稣讲明了，我们还是那种那个悟性还是顿顿的，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表现其实多马他的特性啊，他的那个才干，他的特性很明显啊，就是理性，刚才李永磊说理性哈、啊、就是一定要想通了啊。但是问题是他的通的方向跟耶稣讲的是刚好相反的。耶稣是说我要去哪里，我你就看着我就好了，跟着我就好了哈、啊。然后多马说那我你也没有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就等于说他里面是不是有忧愁呢，有思虑，对不对哈、啊。很明显的第十三章耶稣说有人要卖我，已经心里面够沉重的了，怎么回事都搞不懂。现在呢又说好像听起来耶稣是要离开了哈、啊。那现在这个多马就想说先把你的地址写给我哈，那我才知道哪一条路哈。那耶稣说你已经在这个路上，你知道那一条路，所以对不起来了，跟主的话就对不起来。好，那他会有疑虑，他会有忧愁的。好，我们刚才说耶稣说你不要忧愁，我们看一下门徒会忧愁什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算是流离失所的，你知道吗？以前三年多跟着耶稣吃啊住啊被招待啊，有没有耶稣吃住哪里他们就住哪里哈。我觉得那种生活哈，他们应该也是很享受哈。我跟你说哈，当我们的目标在主的使命，当我在服侍神的时候哈，真的就是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的。我这样讲你们不晓得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那些事情就好像主就反正他住哪里我就住哪里，他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他们也过得也很，然后每天又有道可以听，又有神迹可以看，又那么多人跟着，哈、啊，你想这种日子，不过三年多，他们等一下就要进入，不是等一下就是他们也会掉进一个深谷里面去，哈、啊，所以跟他们的住有关系，耶稣说。我以后我住哪里你就永远住那里了，嗯哼。所以不是主，不是牺牲，也不是，是很愉悦，而且是很丰盛的，可以这样讲。但是要有一个心智说，我就是主怎么走我就要怎么走，他走过的我也一定要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受的苦我也要经历。我服侍神，我被呼召是在18岁 ,17 岁得救 ,18 岁我就奉献，等于说我就有神的呼召、啊、,19 岁我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在中国。那时候根本门都没有，那时候根本连那个什么通关什么都没有的、啊、那我也没有什么想法，我就想说哦我知道了、啊、我愿意这样啊。很天真的哈，然后过了20年，这样的一个呼召才真的上这个服侍的路了哈。我从那个时候到从我啊把自己交给神献上到现在，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世上的重担或疑虑，没有忧虑。那会干扰我们的是思虑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但是跟着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有难处，可是通达的路。我这样讲，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神是很甘甜，是很丰盛的。有一个目标，为主去，有为主的动机了。我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哈。你也不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位份，不是这样，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当你不管做什么过日子是为主过的时候，那个动机在那里，就像耶稣讲的，我在哪里服侍你就在那里服侍啊。那每一个人都要尽我们那个仆人服侍的本分，守住那个份的时候，我们是很丰盛的。我但愿我可以让你们了解。有人要讲阿们吗？
阿们师母，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你讲到说不是牺牲不是可怜，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丰盛，你的心是跟主在一起的，那个就不会觉得是可怜。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中间拉扯，比如说你真正看着宝贵的是这个大房子或者这个世上的，那你就会觉得是牺牲，是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好像是什么都没有，挺可怜的。因为我就想到我儿子这次不是上个星期不是就这个星期啊，那本杰明不是讲到嘛，带了四个孩子，你看他一点没有觉得他做很大的牺牲或者怎么样，他就好像是很愉悦，觉得挺兴奋的。要去宣教，然后呢？但是后来不也有人觉得好像说，哎呀，好像你看带着孩子去到那个地方，会多大的牺牲？我就感觉是完全的这个角度也不同。回来的时候，那个就跟儿子谈，他就说，哇，他就想法就不同。他说这个带着，如果是儿子还好，这四个女儿到那个地方去，他觉得说这个有点 cruel。我说，他说。不安全，他就是那我当然这个没有办法跟他讲，因为就是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他就是从这个这个东西他没有跟神有那种关系，你讲也或者有那种，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心，你看中的是什么？像您就是单纯的那很多人当时不是从国内过来看到你的房子，我记得有一位他们一个老人家，他就觉得哎呀，觉得真的是为主付出很多，因为我们觉得。我觉得价值观不同吧，最主要的说你看中的是，所以你就是可以怡然自得，虽然没有说物质上像别人那么丰富，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心里贫穷。那确实是要耶稣说的，一个人的这个丰富不在于家道丰富， 而是在于你。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小儿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我还前两天给他讲，他就说有一个阿姨住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他就在那讲，那会儿他很小，不到十岁，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教会的阿姨们如果有问题了，他们是去找师母还是找那个阿姨，然后他说找师母。后来我就说在于就是我们里边的丰富不在于这些，当然我是从小跟他那么，他也不一定能听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您就觉得没有住大房子或者物质上，别人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的人会感觉会不同啊，但是因为你的专注点在神这方面，你就觉得心里很富足。您真的是就跟您的妈咪就是活出来那种真的在主里边的那种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不是装出来的。
我从小一直跟我的孩子讲，当然我的孩子也要自己要经历这些，因为有太多的外面的一个一定也会比较啊，一定也会那个哈。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讲，我说有钱为的是什么，就是你需要的你要有嘛，对不对哈，然后就好像你有哈，因为钱是要买东西的嘛。那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家什么都有，只是没有钱。我常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家什么都有，只是没有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我说那你还需要钱做什么？你什么都有啊，当你需要的时候神就预备哈。他的孩子现在也在经历这个经过啊，他的孩子他才常常听他孩子说，你看你不是在想说你要什么吗？你看你也没有，也没神就预备了，他们的体验神。神不是很苛刻的要我们过一个好像苦行僧的那个僧侣的那样的一个生活，不是这样的。他要我们见证他那个喜乐，他的平安不是钱可以买可以换来的。让我们有一个源头，我们的父亲，创造者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还需要什么？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表达？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主的心就是坚定的，记得就是执着，哈，不管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有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有风浪的波着我们啊，或怎么样的一个冲击啊，哈。我们就是抓着主不放，好，好，那多玛是一个很注重理性的，这个时候他说主啊，跟最后他跟耶稣说，跟人家说，如果不摸他的那个钉痕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他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称耶稣是什么？
最后称耶稣也是主，
对，但后面呢？你是什么？
他说你是神的儿子。
对了，对了，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Yeah， 他那个时候是俯下来的。
没有，他那个说是我的主，我的神，
我的。对了，对了 ，Yeah， 我要强调的是，他已经认他是神了，哈，而且他把那个我的。他跟耶稣有直接的关系了，你看他不一样哈，我的主，我的神，他已经认把耶稣放在这个神的位置了，所以我们如果有时候会不容易信的话，可以稍微检视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的吗？我有归属他吗？好，我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他是我的？好，然后呢，我有把他放在神这一位唯独而且是尊荣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然后到他这样的位置吗？我有把他以神把神当神来敬拜他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更进一步讨论了。你们可以思考哈，可以思考说为什么多玛的信心会那么不容易啊，真的也是不容易。你不要看多玛这样，到后来他还是为主殉道的，好啊哈。多玛是去印度吗？应该是哦，
是印度
啊，是 OK。好，然后 第六节，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不借着耶稣就不能去，问题是我们向往要去吗？我们渴慕要去吗？我们会期待或者是看重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久的地方吗？而且是跟父在一起的地方吗？这个还是我们会扎根在这个世上哈，要舍不得离开这个世上，舍不得我现在住的家哈。那所以说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剥离啦哈。如果我们真的要跟着主走，我们要去耶稣说我在哪里你就在那里的那个地方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跟这个世界有剥离，然后看重很珍贵的，然后只有一条路哈。嗯哼，好，那第七节的话，耶稣又一次他在讲这个逻辑，你如果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其实犹太人哈，是先认识神，如果认识父，如果他们认父认这个神的话，那么他一定就会认出耶稣他的儿子。犹太人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认不出来，等于说他们也不是真的认识父神哈。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哇，现在腓力又来一个问题了哈。因为他们对父的那个位格，那个真神的位格是放得很高的。啊，那耶稣的话是从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子，从他的道哈，在讲神传神的道当中呢，然后就慢慢的，他们要把神把耶稣放在神的位置的时候，所以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门徒们还是一知半解哈。所以腓力听到说哇，可以看见他，那求主，他们都称耶稣为主了哈，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吃足了。表示腓力怎么样，他对神能够见到神也是一个很大他的渴慕，所以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期待，他们有一个追求，就是在都是在神自己。所以腓力就很就表达说可以看见他，因为他们从摩西知道，对不对？神对摩西说你不能见我，我只让你看到我的荣光。就是因为神以前犹太人是不敢见神的啊，那腓力听到这样，他就跟主说：“那你让我，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好不好？”啊，那耶稣已经讲了，如果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意思说我就是那个把父神表达出来的那个儿子了，他在讲就是这样子，有没有？约翰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说，唯独父的独生子，好，怀中的独生子把父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多马也好，腓力也好，各有各的一些他们的主观的想法。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像腓力这个问题其实也在，不是问题，他是在求主哈。其实也让我看到说他们的心意跟彼得是一样的，彼得说我要看耶稣有份。好，那多马呢很想知道，他怕耶稣走了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地址在哪里哈。那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才知道那个路啊哈。然后这个腓力很认真啊，他们很认真。腓力说呢，那你会让现在就让我们看。他没有哈，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在山上看到耶稣变貌哈，嗯哼。所以呢，第九节，耶稣有一个感叹，我慢慢让大家看到，一方面是耶稣的保证、应许，一方面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不要忧愁，他们的忧愁显在好几个层面上。第一个忧愁是，他们会受理性的限制。他们会受主观的经验的限制，会带给他们冲击，所以耶稣在这里 有一个叹息吧，这样讲好不好？其实当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的时候，是耶稣心里面有个重担在那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然后第十节，第十跟十一，好，十跟十一，请帮我念一下。十四章的第十节，看哪一位？你方便你就念。
我来是吗？
好的，请你。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阿们。
阿们。好，谢谢。韩姊妹哈，我再记一下你的名字。
韩小丽。
小丽，小丽，对，小丽，是的。我记得丽，但是那个小我记得哈。好，现在理性想不通的，心里面所期待的，好像还没有很确定的。耶稣说，你就用相信嘛，你就相信，信得过我的话。好，那我跟你怎么说，你就要用你的信心，还没有看见，你就已经能够肯定了。所以我说，其实这里的话是主耶稣的预告，也是应许。那我们如何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真实的？只有借着信心，就是在那个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说，信是所望。你盼望吗？你盼望你要跟我在那里，永久的在那里吗？你盼望你现在上的这条路就是唯一的道路，就是一定会到的道路吗？你盼望说你看到我就等于见到父了吗？因为你看他们的心里面，你让我看到父亲，你显明父亲，我就很满足了，有没有？他们还是把那个神的位置那里的那个渴慕还是很强的，那个腓力。那这个时候耶稣再次强调，一方面感叹，他说跟你们那么久了还没有认出我，没有那不要用理性，不要，你就确定我说的话。所以我说对神，对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一定要信得过。不管有任何的乌云密布遮蔽啊，或有什么不晴朗，或有什么样的不明白，我就是认定你，因为耶稣已经说了，那我就信，就是这样子。信是所望，所盼望的事，还没有到哦，盼望事情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时候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讲，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要有这种确据，我跟你讲了，我做保证，等于是这样讲，信得过我的话，信得过神讲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很容易会给魔鬼留地步。那就是为什么到后来耶稣复活后，他们还是很忧愁，他们还是很害怕。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即或你们有那么多的障碍，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其实耶稣行那些神迹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证说，这个只有从神来的才能做。当他跟四周围的人说，把那个动的那个石头把它挪开的时候，那个拉萨路有没有把它挪开的时候，真的有人去挪了，把那个石头挪开，那个就是信心。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他一定没有口罩可以戴了啊，他们都说四天都已经臭了，但是他还是信得过主的话，说好，你叫我挪我就挪。就像那几个那个主人家里面的那些仆人哈，耶稣说把那个水倒满，然后摇出去给人家喝，他们就做了。这个就是信心，其实就是顺服了，听了，然后我就去做。好，那我这里问一个问题哈，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我们 用神机骑士来布道的话，他们会觉得说用神机，因为当初耶稣也是这样嘛，哈。我不是说现在没有神的神机，没有他的骑士，但是有的人用这个神机骑士来布道，那跟这一句耶稣说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有没有让我们觉得有危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耶稣那个时候也是有没有每次行神迹，他就很有人就会信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为耶稣行神迹，我也相信他给我们权柄可以行神迹的话，那是不是会让更多的人信耶稣？我让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叫做神迹布道会。请注意这句话，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那个谁就在讲信谁，信耶稣，是对于那个行神迹的那个人，那个对象，有了一个很确认的一个定见，他就是我要相信的对象。请从这句话，你告诉我你的意见。神迹布道会到底合不合乎圣经，合不合乎耶稣的意思？
不合乎。
其他的人给我一点意见好吗？
不合乎圣经。
嗯哼。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神同样一位神，有没有神迹是在他的手中？但是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他做的事情而信他。那现在神迹布道是说，因为这个要布道的这个人，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因为他为耶稣做的，他们会不会信耶稣呢？这个跟耶稣跟信耶稣有关系，耶稣做的就直接信耶稣。我们前面一直在辩明哈，其实有好几个段都在辩明。耶稣行了神迹，有一些很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敬佩的，或者是很赞赏的，使得他们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来信耶稣，包括那个像那特别是那个拉撒路复活啦，还有像那个水变成酒，也是那个时候就第一次门徒们就有一个确据在那里哈，那个都是一个记号，但是那个记号是直指着这个神迹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要行神迹来成为他的方法，他的行神迹都是因为连续，不然的话他就去对每一个人都医治就好了。为什么他在那个38年那个病人在那个毕士大直旁边，没有每一个人都去医治他们，就只有医治那38年的呢？好，请你们表达一下好吗？我不要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对我来讲神迹布道是不合乎圣经的。布道的时候有没有神迹？有，一定要有神的工作，不然怎么布道呢？他用什么方法不知道，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洁净的器皿让神做工。最大的神迹就是本来是一个罪人，竟然承认我是个罪人，要信耶稣，那是最大的神迹。之后他的生命也是一个神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要成为一个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会有神的工作，我不是说耶稣现在都不会医治人，有很多时候我们蒙他的医治，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做营会的时候，妈咪有很多这种被医治的案例，就马上就是因为一个需要，在一个紧急的需要，神就给他 恩待，让他就好起来。好，他当那个当刚刚在设立那个居教小学的时候，他刚开始当校长，然后第一天他就脚就拐到了哈。那我就不讲他的了哈，我就讲我的哈。那一天呢，第一场，我们一共要大概至少要每一次都到十几场，好，就是一场的话大概三四天，而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然后他换好几个地方。我们一团有十个人做儿童啊步道。那第一场，因为每一次我需要做开场，好，教诗歌，然后帮妈咪翻译他的信息，妈咪讲。妈咪讲到，然后再分班啊，分班的话是我们是用学英文，用圣经里面的英文来教他们英文，他们很欢迎哈、啊。那个父母亲很喜欢孩子来跟美国人学英文，我们有美国同工，也有中国同工。那我的第一场，第一天，他的那个台讲台哈、啊，就这么不高，那我就一下子就拐下去了，那个马上我就知道我的脚完全不能动，啊。我站起来，然后呢很痛。那我在带诗歌的时候是有点像要带还要动，要让孩子能够，因为他那个合班的时候，刚开始合班的时候，从幼儿园幼稚园的，甚至有时候到初中，他们在招生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招更多的孩子哈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开始的两三百个人，有幼儿园前面坐的都是那些小朋友的，老师要看着他们哈。后面有那个初中有高中的哈，有一个大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大礼堂。那我需要去控制掌控那个整个的秩序，哈，所以我一定要走动，我一定要手眼什么都要到，哈，声音也到这样，所以一下我就不能动了，脚不能动了，他们不知道我多痛哈。但是我心里马上说，主啊，我没有你不行了，除非你要我不动的带这一场啊，还是痛，但是我还是动了，还是能动。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能不动，然后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带动唱，然后不动的话就有难处了哈、啊、还是动。然后之后呢还是很痛，就肿起来了，但是我那天本来是不动的能动。然后在那个礼拜当中，我是要拿着一个雨伞啊，拿着一个雨伞做我的好像拐杖一样。然后大概在那个营会还没有结束之后，就已经我不需要那个伞，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当中那个谁王红，你经历多久？你那个脚弄到多久？哎，王红下去了没？哎，
是吗？在我
是也都得有三个月才觉得才好。
三个月？你经历三个月了？
嗯，现在都已经四一月份初。
哦、oh, okay. 但当中就有一个后遗症，对，时好时坏，对不对？是这样吗？
对。
哦，所以我知道的时候是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这样吗？
对，是。
OK。OK， 了解了解呀呀，反正我很清楚啦。我第一个祷告，我第一个跟神的神啊，我不能这样子，我不能不动，我就这样而已、啊、那我就动了，但是很痛，我还是动。
嗯，
能动我已经很感恩了。然后大概三天，我都拿着那个，然后就放手了。就我很清楚知道是神的意志。那一次很特别，另外一个同工。坐上车，脚还没有伸上去，开车人就把它开动了，他脚就被压到了，被轮子压到了，也是一样。还有一个妈咪也是有一个，是那一次还是另外一次，也是一样是脚。但是呢就这样子靠着神，我的肉体是软弱的，我们会有不小心的时候，会有我们的不够的地方，但是呢他是可以行神迹的，但是为了他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我也没有觉得我去讲这个神迹人家会信耶稣， OK， 我这样讲好不好？好，那真的是神迹啊，这是神的医治 啊， 啊、嗯、哼，其实不是只有一次了，不是只有一次，很多时候就是求神，然后为了他的缘故， 那个动机是很清楚的。我今天神求神怜悯我，求神给我哈、赐给我你的恩典，是因为要荣耀神的缘故，是因为神自己的名的缘故。还有没有人要分享这一点？如果神迹可以让人相信耶稣的话，啊，看耶稣所行的，认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耶稣讲的意思。那如果神迹可以让人认识神的话，你可以看以色列人从埃及入旷野，经过多少多大的神迹，每一天火柱云柱，经过红海，路都分开了，玛纳。为什么他还是不信？刚才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哈，好，如果你们要再表达的话，请继续表达哈，因为时间关系，我继续往下面了哈。好，这里耶稣有一个心里的一个负担，所以他前面为什么他讲那句话，不要忧愁，不是只有我们以后的住处而已哈。好，我们的忧愁会可能就从这边来。好，我们有理性上的障碍，好，我们有各方面的障碍。好，接下来另外一个耶稣的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跟保证是说呢，我走了以后哈，他其实一直在交代了哈，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这个是在哪里？我看看哈。OK， 第十二节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等于说现在我离开，然后我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所以他才说我在哪里服侍，你也要在那里服侍。这里讲的那里不是地点，而是说他服侍的对象。等于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要完成的，不是只有说哦，我在中国，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层面。像现在陈姐妹她在服侍她的丈夫，那个就是服侍啊。所以我常常跟服侍的人说，不管是谁，你的父母亲，你的谁，难的时候你就想说我服侍主，这样就可以了吧。我服侍谁，不管是他说你服侍那小子的，顾念小子的，就是等于坐在我身上，耶稣也这样讲过，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工作要做，那个工作代表着我们生命的意义。我明天应该是今天是星期四哈，你们的星期六早上的那个课，我会再回去谈以利亚，好，神是怎么样再帮他做一个辅导，怎么样再一次的让他再苏醒过来哈，再复兴他哈，就给他一个，他还有工作要做，而且那个工作不是地上的，而是他一个永恒的使命在那里。你要跟主有份的话，一方面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细脉哈，一个是耶稣在说不要忧愁，是什么让耶稣认为他们会忧愁？难处了，会忧愁一定有难处嘛，对不对？好，一方面彼得说我要跟你有份，这是一条路线。到底我们是什么跟耶稣有份？我们的住处跟他有份，对不对？好，他的父亲也是我们的父亲，他就跟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讲，他说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对不对？所以呢跟主有份的，你看他就一直讲我的父亲，那你们要再到父那里去哈。所以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跟他有份的地方，我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比我更大。有的人就把他当作说哦，我们要做的比耶稣更轰轰烈烈哈，不是这样解释的了哈。我们不可能做的比耶稣更出名，更受欢迎哈。耶稣说他们恨我，他们也会恨你哈。这个大的话是一个，你讲长度也好，他在世上只有三年多， 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只活三岁多的，不可能嘛，对不对？都到就到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们从认识主到现在都，我想基本上应该都超过三年半了吧。有没有人比这个更小的，更少的？年资少那个不是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基本上神容许我们活下来的日子都比耶稣长得多，对不对？那神让我们活在世上有他的目的，你知道吗？有对你的目的，有对我的目的。他不是让我们在这边，其实在世上过的日子是很冲击，有时候是很大的。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忧愁了啊？不确定，对明天不确定。我们现在一定会有更长的时间来做主要做的，所以就是大嘛，大过于他的时间。我们所去，我们能够做，像现在我不用搭飞机到中国去跟你们见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在网上，你就可以，虽然这个是虚拟的啦，这不是真实的，可是至少它是一个很缩短了我们的距离，然后呢也增加我们的频率，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做比主更，因为时代不一样的嘛。那个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他说这个书封起来，一直到知识就是怎么样暴涨还是
加增，
加增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加增了？那个 AI 真的是很可怕，你知道吗？
对。
但是神容许的，一方面魔鬼可以用它，神也要用它。你可以想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先生的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全世界人都看得到？当然，这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怎么看的哈。但是，对，难吗？不难，一点都不难。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跟主的距离就是他怎么复活的身体，我们就有复活的身体哈。好，不谈那些。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一方面看到耶稣怎么答应我们，我们就可以去除我们心里面的忧愁，我们就可以克服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要做，不管你在哪里，你服侍的人是谁，好，你就记得，就好像你在服侍主，他说我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说我帮你们洗脚，你们要照着去做，好，有我们世上的使命，然后当你服侍神的时候，那真的是喜乐跟甘甜丰盛。还有一个我把它念一次，一个是他必再来，这是他的应许，他答应的，他的保证，一定会有永远的住处，而且那个住处是跟主在一起的住处。第三个，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已经在走了，已经上路了，而且呢我们也认了父，也归属父亲了，我们是有天父的孩子，我们不是孤儿，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后面他会讲哈。然后呢这个第五个哈，必有作为跟目标，你当你有时不是你就会有意义了。如果以世上的路来讲的话，我退休了怎么办？退休的人有时候很无聊不是吗？哈，像现在退休的人可能不担心钱了，因为有退休金，有这种规划，有这种计划，特别是现在人都很会为退休以后那个哈。但是如果只为了我能活下去，那等于是在，我讲一句话就等在等死一样，是不是啊？不管我年纪多大，像我的先生许牧师也是一样，他的那个服侍的心哈，刘磊可以证明哈。他跑的比以前更多，想关顾的比以前更，因为他以前他是怎么样，那个叫什么，就是当牧师，然后又那个叫什么什么任代职，然后在服侍的了哈，就是在那个哈。那当然我跟妈咪就跟他成为一个团队，这样就补足他的时间的那个哈。那因为这是他的领受哈。那我怎么讲到这儿？我想想，
你说服侍都有一个目标，就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 我们都有一个想法了，包括妈妈也是，我如果做完该做的，神啊，带我回去吧，让我回家吧。好，学完了，然后做完了，好，功成了，好，那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嗯哼，有工作要做，哈，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哈，有事干 ，OK。那你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记得你就想说我在服侍耶稣，哈，我是我们的主。好，我想这还有祈求有确据。好，我在想这一点的话，我想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我今天不要草草了之哈，就这对于这一点哈，耶稣说你们要求父，我们还没有哈，因为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请把这两节我们看过，然后思想，我们下次来谈这两节，好，它的几个应许哈。那还有哦，下面还有，不是只有这几个而已哈。我们先从这一段，那后面这个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好，这两节哈，13、14节，我们下次我们再来分享，你们也思考，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两节哈。呀，好。那关于多马的不容易性的问题哈，有没有谁要补充，为什么他对他有那么不容易，就是他就是比较有罪，你看彼得有彼得的问题，多马有多马的问题，不是说只有彼得都是问题人物，不是，大家都有。
多马好像是在自己的这个一个理性的城堡里边，他自己也看不到。
嗯。
然后就按照他，好像耶稣跟他说什么，他好像是完全是也没听进去，也没有领会。对。
啊啊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固执的地方。
嗯，
都会有。那个地方也一定要被圣灵开通啊，我开通我们的耳朵。点亮我们的眼光，这样子，嗯
嗯，
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留在自己的，其实哈，除了理性以外哈，对我来讲，多马的思虑很多，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容易从想而有重担的人，
就是他考虑很多，
对，
前前后后想的很多，对吧？
对，你没有告诉我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那一条路，这个合不合理，很合理啊，是不是？
嗯，对，他是等于说是往前看一步，往后想十步，考虑的很周全的这样子一个可能一个特性吧。
嗯哼，是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有耶稣我就够了，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你想不通的时候，你很难的时候，主啊，我有你我就够了。你每次提醒你自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特性跟我们的长处哈，都会常常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城，像你讲的，它是一个城堡，在理性的城堡里面，我们会抓住那个来，就是会让自己关在那里面的，可以这样讲。
而且他看不出来他的问题在哪里。
嗯、
就是说耶稣给他讲、嗯、他也不是不再努力，他也很努力，但是他就是好像不得其门而入似的那种感觉、嗯、
我礼拜六辅导的课我会谈到为什么一个人对他的问题会重复的讲，以利亚不是重复的讲吗？
嗯，
只剩下我一个，那就是他的城堡，他把自己关在那个问题里面。
嗯，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有自怜，他就有自怜嘛，不平自怜。哦，
是吗？
嗯哼，请讲。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像多马这种多虑啊，甚至我们现在有些人会就是经常焦虑啊什么，就是会想很多很多，这个是 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他性格的问题，还是就是他自身的这些问题，就是他怎么能够从里面出来呢？
哎，曼君，我很惊讶听到你的声音，
是吗？
因为我听说你来不了，好好。
对，我今天最后一次下周就要
哦，你这次还可以关哦，了解，好的，我好好听你的声音，好。基本上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睡的带给我们的一些后遗症，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有一些辅导，就是说帮我们纠正走上对的方向。那对的方向哈是要向着这条道路走哈，这个我就不谈，这个礼拜六我会谈哈。基本上这一些呢都是人堕落以后，我要称它就是一种被盗的后遗症了，就好像一个病症一样。那因为刚才刘磊谈到说他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理性的一个，你有讲城堡吗刘磊？
有
哈，我想你用那个词哈，很形象化哈。我们会把自己，就像刚才曼君说，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质，我们的这个我某某人，我有我的自己的哈。我们会有一个四周围环境的文化，也有我个人的背景而产生的我这个人的个人的一种气质也好，特性也好，包括我的与生俱来的这个生性，我们说有生性哈，然后也有被培养后天养成的个性。那这些呢，如果带着我们的堕落之后的那个罪的痕迹了哈，我们已经被耶稣赦罪了，我们没有记录了，而且我们也被他洁净。我们如果要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洁净了。那个约翰一书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话，他是信实，他必赦免我的罪，并且洁净，有没有？那个洁净就是在，就是那个大卫在103篇讲的，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所以这个是人的一个罪的后遗症，罪留下来的痕迹。那我要说，他如果用圣经来形容，就是被盗的病。我们会有那种病，我们都不希望生病，可他就是有一个病因在那，有一个病的那个。那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吸收新鲜的空气，我们不吃营养的东西，那我们的病就会越来越彰显出来，说我们的病的那个病害会怎么样。好，因为病其实是有时候你是隐隐约约你不知道的，有点症状出来之后，好，那我觉得说像彼得的那个不认耶稣，好，我不太认为那是软弱，那也是他的病。我认为的哈，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是他的一个他的特性里面的一种病，可是后来就被耶稣医治了。好，当耶稣说你爱我吗时候，问他三次，他真的被医治了。然后谈到多玛哈，他有一个理性的一个，他以为是合理的，可是就像我觉得有人用那个堡垒用得很好哈，圣经没有这样讲哈，但是我们的思想有时候会有一种营垒哈，倒是有这个观念，营垒就好像一个营垒把我们包住一样，我们会在那里面跑不出来，我们会在里面好像被关住被挟制一样。这个就是耶稣宝血的功效，医治，他要医治我们，那我们不知道，那他会有他的方法。等于说呢，是在我们的，我不喜欢讲说把魂跟灵跟身体分开了哈，它是相通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把它解说，把它分开来讲的话，等于是比较我们属于我们魂的部分，我们的意志上，好，我们的思想上，我们的情感上， 都有一些后遗症。我这样讲，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曼君？
我明白你，我大概明白，是不是就是说，比方说像我之前就有一次发言，就是说，就问问题，就是有一个姊妹，就是就是妈妈，就是不断的就是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绕在里面，就是让我很难受。
是的，
这个时候也是我。是我自己，就像刘雷姐说，是在我自己那个堡垒里面没有出来。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去跟神，我的感情上或情感上有这些病症，求你医治我，那神就会用他的方法来，
是的，
把我带出来。
是的，
就是他不变，就是他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可能还持续是那样，但是那是他跟神的关系，然后神会把我带出来，就不再受影响。
是的。是的，所以他说忧伤痛苦的心我不轻看，一直到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被折磨的实在是没办法了。好，那我跟你讲道理讲给你听了。好，我那天跟你说，我只有一个，我看到说你对于那个儿子，同样是妈妈跟同一家人，对儿子的爱跟对妈妈的爱是不一样的。好，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那问题是我这样讲对你是没有作用的，等于说你即使明白，即使我讲说哎呀反正师母讲的话，你也不太会否定我哈。那即使那个话是有道理的，对你是没有什么帮助了，可以这样讲。那至少提醒你一下，那这个提醒会让我们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会让我们检讨我们自己，会让我们看到说哎呀我很想不要这样，可是老是这样。本来会把眼睛放在对方的问题，现在会变成开始看到我们自己，我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只有耶稣，只有向着神，忧伤痛悔的心，痛悔他不轻看，一直到我们真的是我不要再这样了，主啊，求你这个也是一个悔改的过程，回转向神。以前是自己，我自己我怎么看就怎么是，现在我是向着神，我不想这样再受折磨，好像我变成会受到某某人的行为影响到我不快乐，等于说你是这个情况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是的，对，你这样了解我，我觉得很阿门。是的，这就所谓的洁净了，就洁净，好，帮我们洁净，就像那排毒一样。所以他
明白了，谢谢。
亚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提到说，你要圣洁，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的面。前面提什么？你知道？前面是后面，后面恐怕有人有毒根，苦毒的根会这样子会引发出来啊，里面有一些埋苦毒的，苦毒是我们的罪的一个现象，责怪嘛，会责怪别人啊。都有了，我们都有。嗯，
师母，你刚才讲到说，彼得，你说他不是软弱，就是他三次否认主，而是他里边一个不健康，或者是里边的一个
那他
东西暴露出来。对，
我这样讲哈，我用我的词来表达哈，我个人不会用软弱来讲他这个情况，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刚才讲吗，彼得跟雅各有个很强的地方，你看雅各要拔掉他那根刺，抓要争，一直到什么时候，他到后来哈，回去的时候他都已经跟主已经立了约，都还敬拜他，然后之后他的表现是什么，
还是
看起来他已经很，他还是怎么样，他有他的原来的，有没有，我要怎么摆正，我要怎么计划，我分成两队，有没有，你看到吗？那是个特性，那这个特性不是不好，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性。好像刚才曼君谈到这个姊妹，她分辨了，分辨这个妈妈是不负责任的妈妈，或许她讲的有道理，但是耶稣也叫我们不要去，我们不需要去负起那个去判断人家的这个责任，那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一判断会变成有里面有论断的话，那 反而我们就吃亏了哈。那回到刚才我讲的雅各，哈，你看，如果了哈，如果用神学的角度来看雅各的这个，从他神来找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们找到神，说神来找我，神来找他，他刚跟神开始有对话，刚开始是说我的祖宗的神，我的父亲的神，当他说变成他的神的时候，你看他还有一些里面还有一些不健康的地方。他嘴巴讲的非常正确了，他讲的如果用他来祷告，他祷告的会很好，很合乎教义，这样讲好不好？可是你看他那个特性，你看后来神说你后来就他要离开，有没有？他要去那个埃及的地方，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不一样，被医治了。所以我不太觉得说软弱是保罗在讲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没有？我越软弱越显得主的刚强，软弱是表示说我做不到的，可是主却可以做得到。
这么我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为什么会想到问那个彼得的那个，你讲完说他不是软弱，是他罪里，是他那个本身的那个不健康或者有病的部分。因为我今天在编辑录音，在编辑你讲到那个饶恕，就最后一次讲到饶恕，那个二就是讲两次，那里边其中有一个您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就是不心怀不平会导致这个有最后就是有苦读嘛，就是心怀不平的一些症状，一中就说喜欢表明说自己是对的，你对我错。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缓，因为我们就像刚才会有这种推责，都是说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就是说都是环境的影响，因为那种整个的那种增进的环境，还是说更深层，这是我当时记下来这个问题。那刚才其实你讲的这个已经回答了我今天啊听这个录音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这个表面的，你当然外界的环境是有影响，我们常常也会归责于这个大环境，比如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化，整个这个大家就说现在戾气暴戾之气比较重，或者是说这个环境里边整个这个渲染的模式也是说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更深层次的其实还是在于我们里边有不健康的东西，不管是外在是自己的特性，其实里边是有一个要被神纠正的地方。所以我就讲到说这个彼得的软弱，就是让我，就是有人会说彼得软弱，你是认为他其实是更深的里边有这个不健康的地方，所以就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点。
是的，是的，是的。